天上的父，我们敬拜、尊崇你的圣名，因为你是天地的主宰。主耶稣，你的名字是弥赛亚，是那位受高的君王。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你的荣耀在天地之间完全彻底、不受任何拦阻的彰显的时候，我们就认出你的尊贵、你的权柄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慈爱和信实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完美的形象啊，主，让我们清早的时候来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啊，真是除去我们一切心中的阴霾啊，帮助我们卸下生活当中一切的重担和罪的缠累啊，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洁净，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让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口来赞美，开口来称颂，把那一个真理的事实啊来宣告，来向世界来传扬。你是主，你是永远的君王，我们感谢你啊，成为你的子民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啊！借着你宝贵的话，永不改变的话啊，让我们能够现在就能够看到将来，就能够知道未来啊要发生的事，这是何等有福的啊！让我们的心也预备好，准备迎接这荣耀的君王的降临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以赛亚书还有4章，我们就读完了啊。这些宝贵的经文啊，真的是要慢慢的读哈。这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哈，把一章的经文仔细的、慢慢的读，慢慢去思考哈，里面的精彩的内容就会呈现在我们的心中哈。那接下来这4章经文，我把它分成了7段啊，这是有一点特别的安排哈。其次，我们可以把它读完啊。下周的星期五啊，我们就完全啊就读完了66章。那从再下一周呢，我们就开始读耶利米书哈，又是非常宝贝哈，非常这个丰富的一本书。这4章的安排呢，今天我们只读63章的1到6节。这一段大家一读就知道，讲得很清楚，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具体的细节上面的描写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配合其他几段经文一起来读，这样把基督再来，我们一直在期待基督再来哈，等候他的降临哈，那把这一段呢比较完整的哈，能够看这个 picture 能看得清楚哈，撒迦利亚书14章第3到第5节可以配着一起读，启示录14章19到20节。16章的可以从12节读到16节，然后是19章的15到19节。那读下来，大家就会觉得很奇妙啊！以赛亚、撒迦利亚、使徒约翰呢，不同时期的先知、使徒记下的经文放在一起啊，是这样的完整的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，这幅图画描述出来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。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先是问两个问题嘛，他是谁？第二个，他的衣服为什么是红颜色的？然后到了撒迦利亚书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他降临的时候是具体在什么地方，发生了什么？然后到了启示录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他的衣服是红颜色的哈？那这个跟他的救赎和审判哈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那对于选民来讲是一个救赎的完成，但对于依然与神为敌的人呢，那却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审判啊，神的愤怒的审判的一个彰显哈。所以这些经文配在一起来读的话，我们就对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哈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哈。所以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哈，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分散啊，但是呢主题很清楚很集中。63章一开始呢，他就是用两个问题描述啊，将来这个主耶稣基督降临啊是怎样发生的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先问哈，这是谁？这个以东的波斯拉呢，在前面有提到啊，在34章。34章哈，也是对应着这一段的哈。 那前面三十四章、六十一章，我们前面读了哈、啊，包括六十三章，这里描述的呢，都叫做神报仇的日子，不断的出现的啊，这个词叫报仇之日啊。在三十四章的第五节开始说，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，要施行审判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羔、山羊的血，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，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，野牛、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，他们的地喝醉了血，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，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，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啊，这被称为报仇之日，就是神最后哈、啊、这个审判列国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哈、啊。回到六十三章哈、啊，先知问说这是谁的时候，马上就回答了说就是我，就是讲话的这位神啊，耶和华神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啊。这里是讲拯救，那报仇之日是讲到他烈怒的审判，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同时发生的，他的拯救和他的审判。拯救是针对他的选民，以他为神的这个人啊。审判呢是针对那些与神为敌的、不信的啊、抵挡神的这一批人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同时发生的啊。第二节说：“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？”这个以东是以扫啊，就是以扫。以扫这个名字就是红色的意思哈、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以赛亚书用这个以东呢，在这里呢，主要是代表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哈、啊，不信的人。装扮为何是红色？他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哈、啊？如果大家参观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地方，看过那个酒炸就知道了哈、啊。他们那时候酿这个葡萄酒啊，把成熟的葡萄堆在那个酒榨里面，人上去哈、啊，用脚把它踩碎，踩碎的时候呢，这个葡萄汁就出来，然后底下有个东西接着哈、啊，然后存放起来可以饮用，可以去酿酒。所以当人在上面踩用脚踩的时候呢，那这个身上衣服上都会溅满这个红色的葡萄汁啊，所以是这个啊，这个到了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哈、啊、也讲这个踹酒炸的哈、啊、是代表上帝这个愤怒的审判啊。第三节说，独自踹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啊，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啊，这都是用这个踹酒炸来形容他的这个审判的光景啊。所以将来的那一天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会有一场大的征战啊。那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发生在哪里哈、啊？是在阿米基多顿，这是在第16章哈、啊，16章有提到，当那个第六晚啊倒下来的时候，神的这个审判降临哈、啊，地上会发生一场的征战啊，在以色列地的北边阿米基多顿啊。那在这个征战的结束的时候，是主耶稣基督呢亲自降临在橄榄山，脚踏橄榄山啊，在耶路撒冷的东边。山会分成两半啊，北边、南边，然后以色列人从山谷当中逃走啊，这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14章所记载的啊。那这里面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描述很多的细节，这是不是模模糊糊的预言啊？时间、地点啊，要发生什么？具体到这个具体的山的名字啊，都讲出来了。那这是将来啊，我们相信一定会发生的事。那读这一章，读这样的经文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有哪些的帮助和提醒呢？这种的图画是我们不常讲到的，也是不常听到的。那讲到神，我们讲到他的慈爱，讲到他的怜悯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说他是荣耀的君王，是和平之君，和平之君。我们都喜欢听，喜欢讲这样的信息。但是另外一幅图画，这是我们按顺序读圣经的好处啊。我们对神的形象有任何偏差的，或者是不完整的认识呢，都会带来信仰上的问题，或迟或早啊，都会表现出来。 那所以呢，我们完整的读全本的圣经啊，认识这一个完整的整全的上帝的形象，这是我们信仰健康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形象啊，也是真实的哦，就是神当神发怒的时候，神审判降临的时候，啊，身上溅着血。为什么大步行走？哈，实际上到启示录的时候讲，那不是他在走，是因为他骑着马，啊，骑在那个白马上面啊。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哈，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。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：“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”啊，那接下来他就讲哈，与列国的征战。如何审判这些列国以及君王？最后呢，把这个兽和假先知呢，就投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啊！这些都是真实的，这些是人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哈。一方面呢，我们读到的人哈，心存对上帝的敬畏，他是一个公义、审判、圣洁、全能的神，跟他的慈爱、怜悯、赦免是一样的真实。它的两个方面啊，一方面是要拯救凡事相信的，另一方面，他要审判一切不信的人啊，抵挡的人。那这个呢，为我们传扬主的福音啊，又增加了一方面的动力哈。这个信耶稣不是真的是可以等的事情哈。耶稣基督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如果还是在不信的状态当中，那落入的是这样一个很可怕的，神的愤怒的审判，像人踹那个成熟的葡萄一样，没有人抵挡得住的。我们真的是哈，家里的人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所关心的人，我们要快快的哈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能尽快的明白哈，来到这样一个救赎的地位，而躲避将来这愤怒的哈，神的审判。
这一段我有一句，就是看了以后思想比较多的，就是在第六节，他说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然后我去查英文，他这个沉醉真的就是 drunk，就是喝醉了。那我在想，这个发烈怒跟沉醉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就想到喝醉酒的人，他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的。你打他骂他，有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知觉一样，我就觉得这个神发怒的时候是很可怕的，因为当就好像我们麻痹了啊，开刀打一个麻醉针，打了以后你在他身上怎么样的刺，怎么样的割，他是没感觉的，就感觉到神他发怒的时候啊，他不光是发怒。如果他一发怒，人感受得到，人还知道要节制，要悔改，可是神还让他们沉醉，好像让他们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，让他们好像还感觉不到神在发怒。然后我为什么对这一句感受特别深？我就觉得这跟美国现在的情形真的很像。我觉得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然后疫苗发明出来，我觉得这是神的怜悯。可是我觉得美国人啊，好像一点都不会，好像疫苗一出来，然后就急着要到处要解放啊，就不戴口罩了，然后就急着什么都要开放，我就觉得好像他们看不到，好像看不到神在生气。然后这两天好像孔长老也发了一个，在佛石里面还是佛水里面，我看到他说。神在几千年以前好像就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疫情啊，就是戴口罩、保持距离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三个。但是人呢，好像就把这些呢都不看在眼里啊，就是依靠一个疫苗， 只要有疫苗出来了，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我感觉美国人对于戴口罩的这些概念观念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好像神真的让他们沉醉了，好像根本他们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
这个昨天晚上读这个六十三章这一段的时候，刚刚读到这个他的衣服是红颜色，因为这个第二节就说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渣的呢？我马上就想到，哎，启示录里头有这句话，最后这个主耶稣穿着红衣服，然后我就去翻，就是今天这个牧师提到的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三节。这一点我就是说，以赛亚在那么久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之前，就把这个结局的事情已经预言出来了，真是可见神他对整个宇宙的计划，他的旨意早就定下来。所以以赛亚能够说，我们觉得哎呀好神奇，但是这是神对他末世所提出来的。昨天呢，我自己灵修的时间呢，正该读《生命记》，我读到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，就是摩西最后写的那首歌。读到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，我也吓了一跳。哦呦，摩西在他那个时候也把神报仇的情况写得清清楚楚，我读一下给大家听。生命记三十二章，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，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手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审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洗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哎呀，我读了这一段以后，我说这不是和以赛亚六十三章头几节讲的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那么早摩西就已经谈到了最后审判神发怒的日子。我真的是觉得现在传福音给别人，努力的在讲神爱我们，害怕讲神发怒，这是很长一段时候都是这样一个现象。但是呢，我是觉得对于像华梅今天讲的，就是到现在还在沉睡之中的人，恐怕还是要把有一天神要审判要讲出来。我们如果只讲神爱你他不 care，我们要讲神有一天会审判你，他恐怕就要思想一下。所以昨天我读到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我真的说，我说神啊，你怎么会让我今天读灵修的圣经和明天要查的圣经是一样的呢？我也是非常的感恩。
我个人信主的经历啊，对我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一篇信息，就是讲基督第二次来。那时候那个传道人是在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他就给我们描述这个天使吹号日头要坠落呀，星星要坠落啊，哇，那个图画就呈现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，让我好像很真实的看到一幅的图画。我心里就想说，如果这个传道人所讲的是真的，哇，没有人逃得过哦。所以审判的信息啊，真的是好像可以把醉的人唤醒沉睡的人把他警醒一下刺他一下， 所以让人去思想啊，这些事情如果是真实要发生的啊，我们个人将来的光景会如何啊？所以这些话语都是不要去回避去讲啊，因为这是真实的。
我们以赛亚书查到最后这一段，从63章到66章非常的美啊，因为到了65章你就看到描写那个新天新地，但是在新天新地来之前，我们的神要做两件事，刚刚牧师提到的啊，就是在那个63章第四节说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下面说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，所以他要做两件事，第一件事要审判，审判所有的仇敌，第二件事是要救赎以色列百姓。但是我读63章1到6节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在我心中一直在闪，就是说第三节啊，他说我独自揣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然后到第五节又说了，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。但是我又读到启示录十九章那边啊，如果我们相信灾前被提，就是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，那启示录十九章第十四节讲了啊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就是当主第二次再来，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击杀列国的时候，其实教会跟他一起下来，这是我的末世观哦。但是我们下来是陪伴他，我们不参战呢，因为十五节说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必用铁杖管辖他们。以赛亚书在63章提到说，众民中没有一个人跟他同在，是指以色列百姓。那后来就是说了，无人帮助我，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有特大的能力，他用口中的利剑就可以把所有要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全部灭掉。我们是陪伴那个君王下来，多么荣耀。在这个列国审判之后，慢慢就进到千禧年，千禧年之后来到白色大宝座审判。这刚刚大家都提到，末世的时候先审判列国，最后要审判所有的人，所有不信的人，在启示录第二十四章最后那段讲到。那我就想到保罗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时候，从七节到第十节那一段就讲到，那个时候你曾经听过福音不信福音的人在他面前受审判。哎呀，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，童姐妹也提到，我们要传福音啊，要把这个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们。你老是讲爱讲神的祝福，他们听了听麻木了，他们没有一种 警醒，一种警惕感。你告诉他的末世的神必来审判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慈爱是他的属性，公义也是他的属性。我们如果带着一生的罪离开世界，没有办法，将来就要面对审判，因为罪没有被得赎。所以这里先知一直强调救赎跟审判，救赎跟审判两个一块来讲，从主前750年，先知就在那边讲了，直到今天，主后2000多年还在讲，因为他必再来，成为我们的警醒，一个警惕，不单自己得福，要让我们周围的人得福。
福音、祸因这两个是伴着同时来的哈，就看你的地位是站在哪里，你站得对。这个就是福音啊，主耶稣再来是好消息啊，但是站错了位置又不肯改变的话，那主再来呢就是一场祸啊，这场祸呢是很可怕的。
我就是很感动，刚刚牧师最后提这一句哈，牧师刚刚说是祸因福音， 那我自己因为我刚写的是救赎就是恩典，那发怒踹一下就是审判，那就是真的是这个是一贯的一起的，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真的是要把祸因讲清楚，没有祸这个福怎么来，这个就是相互依靠的哈，就是有原因的。所以感谢神今天大家的分享很得着。